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对美国的绿卡系统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再雇佣10000名移民官员，并在美国南部修建边界墙。
土耳其敦促美国改变暂停签发土耳其非移民签证的决定。作为应对，土耳其宣布暂停向美国人签发非移民签证。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荣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项的正式名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时间10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美国试图与朝鲜达成协议的策略，过去20多年来都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川普政府的内阁成员因乘坐包机出行的争议还在继续之中。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川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呢，在推特上说，美国与朝鲜打交道25年来都没有成功，花了数十亿美元，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个政策根本就不奏效。这个呢，是川普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上的最新的评论，似乎也是在继续暗示他有可能改变美国的对朝政策。我们知道，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朝政策都是旨在不发生军事对抗的情况下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那么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六呢，也发了类似的推文，他说前任总统们及其行政当局已经与朝鲜谈了25年，达成协议，大量交钱，但都不奏效，协议的墨迹还没有干就被违反，使美国谈判代表显得很傻。对不起，只有一件事会奏效。那么这一件事是什么呢？川普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有猜测认为呢，他似乎指的是军事行动。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的时候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上说，如果外交手段失败，军事将领要做好军事选项的准备。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It is right now a diplomatically led.
现在是以外交为主，经济制裁为辅，试图让朝鲜改弦更张。未来会发生什么？你我都无法知晓，所以美国有一件事情能做，那就是做好军事选项的准备，以确保我们的总统在必要时能够采取这些军事选项。
那么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川普在白宫会见马蒂斯和其他高级将领的时候表示，他想要更快地拥有军事选项。那么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他对记者说到暴风雨前的平静，这让外界普遍猜测川普这个模糊的说法可能指的就是对朝动武。那么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们都知道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隔空喊话啊。川普称，如果平壤发动攻击，那么美国出于保护自身及其盟友的必要，会完全摧毁朝鲜。那么朝鲜的官方媒体也援引金正恩的话说，金正恩将核武器计划视为一把自卫反侵略的宝剑，认为核武器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在他所谓的美帝国主义的长期核威胁下，保证了国家的主权。川普总统也承认，朝鲜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就发展核武器的对峙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形势。那另一方面，星期一的时候，川普在推特上还再次对副总统彭斯观看球赛退场仪式做了评论。他说，彭斯的行程是早就计划好的，也就是彭斯应在球员对国家表现出如此不敬之后退场而获得了极大的赞誉。那么彭斯星期天的时候观看了家乡球队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与旧金山49人队的比赛，在比赛的时候，开场的时候有49人队的10多名球员在奏美国国歌的时候跪地，然后彭斯就迅速的离场了。彭斯当天在推特上说，他离场是因为他和川普总统不会尊重任何对军人、国旗和国歌不敬的活动。 那么美国职业球员在最近的比赛中呢，多次以跪地的方式表达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执法部门差别对待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做法的不满。那么川普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也表示，彭斯离场不是临时决定的。他说他对彭斯说，如果有任何球员跪地不尊重美国，不尊重国家，那么彭斯就离开球场。在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呢，因内阁成员乘坐包机出差，面临更多的批评与调查。我们知道，一个多星期前，美国卫生部长汤姆·普莱斯因多次乘坐商业包机处理公务的问题而辞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监察总长至少已经对五名内阁成员乘坐包机或军机出行的问题展开了调查。新的调查对象包括能源部长里克·佩里。佩里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在国会议员的施压下向调查人员提交了他的出行记录。与此同时，美国环境署署长斯科特·普利特也面临有关对他乘坐私人飞机出行的调查的扩大化。然后因出行问题受到批评或调查的还有财政部长努钦、交通部长赵小兰、内政部长辛克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舒尔金。那么华盛顿邮报说，这六位内阁官员共乘坐包机或军机出行71次。卫生部长普莱斯预计至少花费了$1,000,000，财政部长努钦的开销也差不多是这个数。赵小兰的发言人表示，赵小兰通常乘坐商业航班出行。不过华盛顿邮报说，赵小兰有7次呢是乘坐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小型飞机前往了纽约和巴黎等地，这种飞机的花费呢在每小时$5,000。我们知道已经辞职的普莱斯曾经表示，他自己呢会开一张大约$52,000的支票来偿还政府的开销。至于其他内阁成员会怎么做，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好的，林森，以上就是有关白宫的详细情况和消息。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枪杀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那么美国人仍然在激辩是否应该对枪支实行更严格的管控。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从康州的纽顿、南卡州的查尔斯顿、加州的圣伯纳蒂诺到佛州的奥兰多，过去10年来每一次重大枪击案都让人悲伤愤怒，并引发控枪的呼声，但每一次国会都未能通过任何控枪法律。在拉斯维加斯，人们仍在哀悼。
我们一道为死难者、受伤者和他们的家人感到哀伤、震惊和悲痛。
国会两院都有人推出法案，要求禁止所谓的撞火枪托。这种装置使半自动步枪能够以几乎是全自动枪的速度发射子弹。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利游说组织全国步枪协会上星期同意支持对撞火枪托这样的装置实行更多监管，让人颇感意外。然而呼吁控枪支的人士并不满意。
监管是一条通向拖延而不是行动的途径，必须禁止撞火枪托。
眼下，白宫没有就任何具体的控枪建议发表评论。
我们希望参与对话，我们希望搜集更多信息，未来几天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参议院头号共和党人放话说，他并不急于让枪支法案付诸表决。
调查还没完成呢，我认为即使真有什么立法解决方案，现在就展开讨论时机也不成熟。
与此同时，人们再次掀起了一场更为广泛的讨论，控枪究竟是遏制暴力还是侵犯宪法保障的持枪权。
People like to hunt and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own guns.
人们喜欢打猎，喜欢拥有枪支，但不是战争武器。我们有办法可以减少这种暴力。
第二修正案不仅是为了打猎，制定第二修正案是为了能够推翻暴政，而且当时是用战争武器。
And with weapons of war at the time.
没有人预计国会能够通过新的大范围控枪法律，不过讨论是否采取一项针对性很强的有限措施，比如限制撞火枪托，有可能让枪支辩论中两极化的双方找到难得的共同点。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自上任以来多次在推特上对国会共和党议员进行批评。近日又一名重量级的国会领袖和川普总统陷入了口水战。我们今天邀请到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来到演播室和我们聊一聊有关的情况。一华你好。
是的，平章你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川普总统刚刚又陷入了这新一轮的口水战。
是这一次的这个口水战的这个目标呢，则是锁定在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非常资深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科克参议员。那么这个来自田纳西州的这个科克参议员呢，他其实第二任的这个参议员担任参议员的这个位置。那么星期天的时候，总统川普是率先发了一个推文，只说这个他拒绝为科克的连任竞选来背书，导致了科克退选。因为这个科克在这个上个星期，其实不久之前他已经宣布了他不再竞选2018年的这个连任的位置。其实，在更早之前，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听闻说这个科克很有可能不会继续连任。那么在这个川普星期天的推文当中，他则是提到说科克曾经祈求他能够为他来背书，不过总统川普拒绝了他。他还说科克曾经要求希望想要担任国务卿的位置，那么总统川普也说他拒绝了他。那么他甚至还指责科克说应该要为这个可怕的这个伊朗核协议来负责。他说还甚至指责这个科克是这个整个共和党的这个积极伟大的议程当中一个消极的声音，因此呢他说他没有胆量去竞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科克他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是支持总统川普的，不过在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呢，他是多次的对于总统川普的一些言论啊来表示这个批评。那么很罕见的是说这个一般国会议员呢，在听到了川普总统的推特的批评之后，很少立刻做出反应。不过在几分钟之后，科克是立刻在推特上做出了反应，指责说这个白宫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的托儿所，这是相当这个令人丢脸的。而且很明显的，今天有人忘了去上班。那么这个推特这个反击出来之后，立刻成为了新闻的焦点，指责说这个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之间是似乎又呈现一个分裂的局面。那么在这个事实上，在星期天下午的时候呢，科克参议员呢，他同时还出席了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专访。那么他在专访当中也谈到了和总统川普的这个推特上面的这个口水战。那么他提到说，这个川普总统呢认为他自己是在演一个真人秀，那么很有可能会让将美国引向这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同时他也指责这个总统川普说，这个总统川普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国际关系还有美国在国际上的一切的这个影响力。那么他就说这个包括他所讲话的针对的对象都有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影响。那么因此他就说这个他认为总统川普这个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个指责总统川普。他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总统川普还没有做好准备来，他还没有这个一定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来处理美国相当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大事。不过现在呢可以看得到是说国会共和党之间还有这个白宫之间似乎的这个分裂是越来越大。那么今天呢在星期一的时候，事实上国会今天是没有这个议程的，不过也有记者这个采访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对于这件事情的回应。那么麦康奈尔他是则回应说，这个他没有办法评论这个科克和总统川普在推特上面的这个攻防战，不过呢他说科克呢是个相当重要的这个参议员，而且呢除了科克他除了是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之外，他同时还是预算委员会的成员。那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国会参议院方面将会进行这个预算的辩论，因此呢这个麦康奈尔则是为科克来进行了背书，认为说他是非常重要的共和党的成员，尤其是在预算的问题上。不过呢这个科克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呢，则是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则是回应说，事实上是白宫打电话了给科克，再次询问了科克参议员是否会继续连任。那么科克参议员的回答是说已经确定了不会再继续参选，因此呈现一个是各说各话的一个局面，那导致让大家是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是闹成这样子也应该是证实了他不会再连任竞选了哈。其实这个周末除了跟科克打口水战之外，白宫还是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在周日的时候公布了这个移民改革的原则，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这一次的星期天呢，白宫同时还发布了这个有关移民改革的这个大的原则。那么其中有几项这个原则呢十分受到大家的瞩目，其中首先包括了这个打击非法移民，那么也就是刚刚其实我们稍早在开场的时候也谈到过了，就是要修改这个绿卡系统的一个这个体系。那么这个很有可能会针对这对整个移民改革可能产生这个最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的部分呢，则是雇佣更多的这个执法人员，加强这个边境安全，然后还有这个移民执法的这个力度，提高了移民执法的力度。那么第三则是谈到了有关于要在美墨的边境筑墙的这个部分。那么这几项呢基本上都是目前受到了民主党人方面相当强力的反对。
但是川普总统现在似乎是要将他的这个移民改革的原则跟民主党人最关 关心的那个达卡
是
议案联系在一起，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是的，这个看得出来，这个现在呢，共和党方面是总统川普呢，他是非常希望将这个达卡的这个童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计划的这些这个800,000的非法移民的这些年轻人呢，把他们的这个未来绑在这个非法移民这个打击非法移民改革的这个问题上面。那么现在呢，但是呢，其实我们还记得是说，上个月其实在这个上个月初，总统川普解除了这个计划达卡计划的时候，这个参众两院的共和民主两党领袖曾经到白宫和总统川普进行会谈。当时呢，这个舒默参议员还有佩洛西众议员呢，是联合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总统川普呢是在达卡的问题上和他们是取得了一个共识，将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呢，这个现在这个昨天星期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民主党方面是立刻发表了声明，表示说总统川普如果真的重视他们所达成的这个共识和协议的话，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一个决定。那么不过呢，这个有关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先来看一则有关这个美国之音所做的电视报道。
川普上个月宣布了终止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推出的一项政策，以用保护数以万计未成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青年人。川普竞选总统时一再承诺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川普上个月重申这一要求，并且否认他与国会两院的民主党领袖就达卡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正在制定一个计划，要实行大规模边境管制。我们正在制定一个有关达卡的计划，这是人们想要看到的。有800,000儿童被带到美国，这不是他们的错。所以我们正在制定一个计划，我们要看如何运作。
川普移民政策的愿望清单还包括，仅限于给美国公民和永久公民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基于亲属关系办理绿卡，以及建立积分制的移民体系。不过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川普清单上的很多要求。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份清单已远远超过合理范畴。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是的，在这个民主党领袖他们所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总统川普是对这个移民帮助这个追梦者这些 dreamer 的这个问题上是认真严肃的话，那他不应该拿出一份清单来诅咒这些追梦者。因此呢，看得出来这个国会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可能会继续讨论有关达卡还有移民改革的问题。
好的，谢谢易华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土耳其星期一敦促美国改变暂时停止签发土耳其非移民签证的决定，该国星期天宣布暂停向美国人签发非移民签证。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荣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表示，他对解决潮核危机可能的方案不表乐观。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史上最惨重枪击事件之后一周，关于枪支管控的辩论再次引发美国社会与立法机构的激烈辩论。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对美国的绿卡系统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再雇佣10,000名移民官员，并在美国南部修建边界墙。10月9日是美国联邦假日哥伦布日，纽约举行哥伦布日纪念游行，活动人士抗议纪念哥伦布，认为哥伦布不配拥有这项荣誉。
土耳其星期一敦促美国改变暂时停止签发土耳其非移民签证的决定，该国星期天宣布暂停向美国人签发非移民签证。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星期天发表声明说，最近的事件已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土耳其政府对美国使团设施和人员安全的承诺。该声明没有说明重新评估土耳其承诺的原因，也没有说暂停签发非移民签证将持续多久。几小时后，土耳其模仿美国的用语和理由，报复性的宣布土耳其也将暂停在美国的签证服务。土耳其司法部长阿卜杜尔哈米特·古尔在土耳其电视台说，美国的决定令人遗憾。
我希望美国修改这方面的决定。我们的外交部进行了必要的审议，发表了必要的声明，进行了报复。这个司法程序是由土耳其司法机构决定的，我们必须遵守司法进程。为了对法院和司法机关表示信任和尊重，这是必须的。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美国联邦环保署署长斯科特·普鲁特说，川普政府将退出奥巴马时代的清洁电力计划。普鲁特星期一在肯塔基说，他打算星期二签署一项退出清洁电力计划的文件。他表示，奥巴马前政府利用监管人员打破美国发电行业的公平竞争。他说，任何监管机构都不应当使用监管权来挑选赢家和输家。清洁电力计划是奥巴马政府环境政策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目的是限制燃煤发电厂排放温室气体。美国年龄最大的在任的联邦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说，她将竞选连任。这位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今年84岁了。他在推特上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结束枪支暴力，抗击气候变化，获取医疗保健。他写道，我全力以赴。范斯坦1992年入选美国国会参议院，目前美国国会参议院有8位参议员年逾80。参议员每届任期6年，如果他当选连任，届满时将是91岁高龄。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荣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理查德·塞勒，表彰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在上面的屏幕上，你们可以看到塞勒博士的照片。他1945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在罗切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是美国公民。
瑞典科学院说，通过探索有限的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塞勒说明了这些人格特征如何有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市场结果。美国之音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表示，他对解决朝鲜核危机可能的方案不表示乐观。来看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一在罗马举行的第20届埃达尔多阿马尔迪加强核安全国际合作会议的开幕式讲话中表达了上述态度。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收集和评估有关朝鲜核计划的信息，但目前仍然无法对局势进展情况作出报告。
I remain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我仍然对朝鲜的核项目严重担忧。朝鲜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一再要求，继续进行核试验、发射导弹并威胁其他国家。朝鲜高调试验核武器以及远程运载系统，意味着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威胁，它是对全球和平和安全的重大威胁。
无法出席此次会议的欧盟外交事务代表莫盖里尼发来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表示， 欧盟正向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他还举出伊朗核协议作为例证，表示国际合作、外交努力和对话能够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并阻止危险和毁灭性的军事对峙升级。美国之音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的消防主管星期一说，加州各地多处野火摧毁了至少1500所住宅和商业建筑，没有人员死亡的报道，但是有多人受伤，还有很多人仍然下落不明。14处大型的野火主要发生在加州3个盛产葡萄酒的郡，已经有20000人被转移，包括当地医院的数百人。加州森林与防火部门说，大火是星期天开始的，当局仍在调查起火的原因。加州的3个郡星期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不久之前专访了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的共同主席拉森议员。拉森议员在访谈中谈到了他对于美中经贸关系以及朝核危机等问题的看法。
拉森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It's my pleasure.
这是我的荣幸，美国之音的服务很重要，我很高兴参与其中。
Thank you. 您是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的共同主席，您在2015年共同创立了这个小组，这个小组的目的是什么？目前的关注焦点是什么？
Top priorities at the moment.
Well, the purpose of the U.S.-China Working Group was to create a space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美中工作小组的目的是为众议院成员创造一个讨论美中之间各种关系的空间，对那些议题进行深入了解，并在适当时机提出建议。今年的首要目标是要了解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这和以往政府的政策有些不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了解中国即将到来的19大有何意义，中国是否会改变领导层，或是维持同样的领导层，而这对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又意味着什么。
目前为止，您对19大有什么了解？
That is happening. It's going to happen. It's likely that Xi Jinping will continue as president.
我了解19大会召开，即将召开。习近平将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我认为19大有2件事最关键。第一是习近平身后的领导班子是什么样子，也就是他后面的4个人或6个人。
The next four, the next six people.
第二是19大的结果是否会为习近平提供机会，让他继续实行以往的政策，还是会改变路线。最受注意的可能是中国是否会调整其经济策略，是否会进一步开放外国投资。
您代表华盛顿州第二选区，和中国贸易为当地经济带来什么好处？在和中国进行贸易过程中，最让您选民感到担忧的是什么？
Yeah, certainly trade with China tends to be a double-edged sword.
是的，与中国进行贸易就像是把双刃剑。华盛顿州大概是全美所有州当中和中国贸易关系最为紧密的，这大部分归功于波音公司制作和出售飞机。
Manufacturing and sale of airplanes at the Boeing company. In fact, they say if there is a trade war, one study showed that if there is a trade war with China, Washington State would get hurt most.
如果美中之间发生贸易战争，华盛顿州将受创最为严重。斯诺和美食郡，也就是我所代表的郡，将会首当其冲。所以这就像是把双刃剑。贸易创造就业，许多人有了工作，不只是制造飞机，还有许多其他机会。这的确为我的州带来了就业。我们制造产品卖到中国，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如果贸易关系不好，华盛顿州的就业情况也受到同等惨重的影响。
It can have an equally devastating impact on jobs in Washington State.
Job cre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for American. 就业机会的创造对美国老百姓来说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许多人认为美国和中国工人的竞争环境不公平，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的一些言论得到部分选民的认同。您认为我们应如何改变美中贸易的互动模式，为美国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Help create more job for American workers.
Well, first off,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look at argument, whether or not what the president says is true or has some truth to it. I think that.
首先，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先看看总统是否在某个程度上所言为真。我认为公平的贸易环境很重要。一般来说，如果美国公司希望在没有中国伙伴的情况下投资中国，和中国公司到美国来投资相比，那竞争环境的确不公平，一点都不公平。
Compared to a Chinese company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laying field isn't level. It isn't level at all. But I also think that.U.S. investment into China largely.
但同时，我也认为，目前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大部分都是以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为目的。他们不是要在中国制造产品出口到美国，而是希望在中国制造产品直接在中国销售。这是目前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大部分情况。我也认为公平竞争很重要，但许多应该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自己可以在美国进行的。我们在投资道路、桥梁、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建设上，我们做得对吗？我们是否尽全力投资我们的劳工技术，让他们在全球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保有弹性和竞争力？
In a very competitive global environment. And then finally,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and where I agree with the president, is trade enforcement.
最后一点很重要，我同意总统说的这一点，那就是贸易执法。有贸易法规却不执行，这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应该在贸易法规的执行上设定一些目标，展现我们严肃看待遵守贸易法规的重要性。美国要遵守规则，中国也要遵守规则。所以我认为贸易执法十分重要，这将向美国劳工展示我们对中国贸易是认真的，因为它将创造就业机会。但我们也对中国必须遵循各方面同意的规则严肃看待。
Serious about trade with China because it does creates jobs, but we're also serious about China playing by the rules that everyone else agrees to.
China seems to be on a buying spree.
过去几年来，中国似乎在美国进行大采购。根据一项经济分析数据，去年大型中国企业收购了总值超过45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您怎么看这个趋势？是好是坏，还是有好有坏？
Yeah, probably somewhere in between. The truth of it, in my view, I would say that the flow of capital.The ability to invest in countries.
是的，大概是有好有坏。我的看法是，国家的资本流动很重要，确保资本能流向最能被充分利用的地方很关键。投资行为背后的原因也很重要。目前在中国，许多中国企业基于总体经济因素，希望把钱移向海外。目前市场过热，他们不想在泡沫里，不管是经济泡沫还是投资泡沫，他们想把钱挪到安全的地方，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他们把钱挪去投资购买其他公司并改善他们，而不是把钱闲置在那里，那对投资者可能是好的。
Economic bubble and investment bubble, so they're trying to move their money to a safer place. That certainly can benefit the United States, but unless that money is being moved and purchasing companies to improve those companies, as opposed to just park the money, that might be a good investment for the investor, but may not result in a best outcome.
但对在那里雇佣劳工的公司来说，却不见得是最好的结果。所以这是一方面，但反过来看，这真的凸显了美中两国间的不公平竞争。是否能在彼此国家内投资，是否能在彼此国家内收购企业，这方面仍然十分不公平。
To invest in each other's countries, to purchase companies in each other's countries, that is still a very unlevel playing field. The third point I'd make.
关于投资问题的第三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从很少的金额开始，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量很大，相对于零的任何数目看起来都很多。虽然中国过去对美投资不是零，但增长幅度看起来十分迅速，主要因为以前的数目很少，因此我认为应该要将所有层面都纳入考虑。
Grown exponentially in large part because it's been so little in the past.So I think there's a, you have to put some perspective around it as well.
许多人对中国企业收购好莱坞公司和科技公司感到特别担忧。您认为当中国企业企图收购美国公司时，是否应该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尤其是许多中国企业和北京政府有直接联系。您认为目前审查过程是否已足够？
I think the current review process is very aggressive. We've seen in very recently a decision by the president upon a recommendation.
我认为目前的审查过程已经非常严格。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最近在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的建议下做了决定，拒绝了一项中国对美投资，所以审查程序是有效的，但这样的结果很少见。
So that process does work, but that's pretty rare when that happens. For the most part,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occur.
大部分情况，中国能成功的在美投资。我觉得中国对科技领域的投资比对娱乐业的投资敏感。中国投资好莱坞和美国电影，美国电影观众和民众什么都看，但就是不会看烂电影。如果中国公司买下好莱坞后制作出烂电影，他们很快就会亏大钱。
We'll see almost anything, but they won't go see really terrible movies. And so, if you want to make, you know, if Chinese companies want to buy into Hollywood and make really bad movies, they're going to lose a lot of money pretty fast.
在朝核问题上，您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目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高，美国应如何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在朝核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
？Well, I don't think it's really just a matter of the U.S. pressuring China. I think it's a mat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rying to find a way.
我不认为这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问题，而是美国正试图找方法让中国能一起参与向朝鲜施压。施压策略至关重要，也是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政策。但施压的对象是朝鲜而非中国。我认为美国可以做更多努力，向中国领导层展示为什么向朝鲜施压符合中国政府及其人民的利益。
Why it's i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interests to pressure North Korea. We don't want Chinese. That is,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want. Chinese doesn't want.
美国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核武，中国也不想，但这却是目前的发展走向。这不符合美国利益，根据中国的说法，这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And by China's own words, is not in Chinese interest. So I think it's less of a matter of pressuring China.
因此，我认为重点不是向中国施压，而是需要至少向中国展示我们所见到的情况，以及如果朝鲜坚持目前的道路，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利益。
川普总统即将在十一月份访问中国，您对此行有何期望？
I honestly have very low expectations of the visit. I think it will go well. I don't think it will go poorly.
老实说，我对这次访问期望很低。我觉得会进展顺利，我觉得不会出问题。但美国政府已经将和中国关系定调在两个议题上：第一是朝鲜问题，和中国合作，和联合国合作。和中国直接进行双边合作，持续施压朝鲜。
Bilaterally with Chinese to try to continue a pressure campaign on North Korea, and the other is on trade, but it's not a trade from a broader trade perspective.
另一个议题则是贸易，但不是就广义的贸易层面，而是针对美国对中国的个别申诉、个别议题进行讨论。坦白说，我认为现在川普行政当局并未以一个宏观策略来看待美中关系，这对美国不利，但让中国占了便宜。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under this administration, I think that's to our detriment. I think that favors the Chinese desire for that approach. So I'd like to see that aperture, if you will, widen.
我希望我们看事情的角度能更宽广，将其他议题也纳入讨论，包括气候变化、文化交流等。不过是总统来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国会可以提供建议，但我认为这些议题都已经被狭隘地定掉了，所以我对访问成果的期待不是很高。
您有什么信息想传达给我们在中国的听众？您希望美中关系有个什么样的未来？
Well, my hope for your U.S.-China relations going forward is that despite some ups and downs in the relationship since the opening up,
我期望美中关系能继续前进，尽管从建交以来双方关系有起有伏，但整体而言都是在进步的。虽然不是一直稳定的进步，但我们的关系确实比以前好很多。我希望见到这样的发展能持续下去。
And I want to see that continue. I think it's a positive for the U.S. people.
我认为双边关系要建立在互信和互相尊重之上。我们不需忘记双方的差异，每个国家都有差异。 我们不应将美中之间的差异视而不见。我们应拥抱差异，努力克服不同意见，同时也要了解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共同合作，因为这是我们的利益。
Forget that we have differences. Every country has differences with each other. The U.S.-China differences shouldn't be swept under the rug. We should embrace them and try to work through them.
目前关系是好的，但可以更好。我不担心我们的关系没有更好。我们如果停止争取改善关系的努力，那才要感到担心。
It's good and it can always be better, and we shouldn't be concerned that it's not better. We should be concerned if we stop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您，拉森议员。
州警直升机今年八月份在夏洛茨威尔白人至上暴力集会执行任务时不幸坠毁，两名州警殉职。事件使警察直升机角色与安全问题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这个星期一，也就是10月9号，是美国联邦节日哥伦布日。纽约市一年一度的哥伦布日游行，今年在哥伦布成为有争议历史人物的辩论中进行。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请他介绍有关的情况。
好的，今年是哥伦布首次踏上美洲大地525周年。今年呢，也是近年来要求以原住民日替代哥伦布日呼声最高的一年。那么今天纽约庆祝哥伦布日的游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进行的。星期一，纽约市举行第73届哥伦布日游行，虽然一度大雨滂沱，游行队伍仍沿着第五大道从47街一直行进到72街。组织者估计约有35000人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中的乐队、花车和各组织团体共有约100个。今年的哥伦布日游行是在要求取消哥伦布日以原住民日代替的呼声中进行的。有抗议者认为哥伦布是屠杀土著人的凶手，但意大利一社区人士认为这个节日的意义在于庆祝意大利的传统文化。在雨中观看游行的美国游客也对这场辩论给出了自己的立场。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游客黑利和密西西比州的玛格丽特都认为哥伦布日不应该被取代。
我不认为这个节日应该被替代，每个人都应该有特别属于自己喜欢的游行，我们不能替代我们的历史和传统。
同样来自科罗拉多州带着全家在纽约市旅游的马克有51%的原住民血统，他说如果有一个以友谊为主题的游行会更好。
如果有一个类似庆祝多元文化的游行会很有帮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和相互共处。
组织者预计沿途观看游行的民众人数约达100万，不过由于下雨可能大为缩小。意大利一的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参加了今天的游行。今年早些时候他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核包括哥伦布塑像在内的纽约市有争议的塑像或纪念碑。纽约市议会议长已经呼吁要求拆除曼哈顿哥伦布广场的哥伦布塑像。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哥伦布塑像上个月被涂上了红漆，并被书写了仇恨不应被容忍的标语。有关哥伦布的历史地位的争议由来已久，但是今年对要不要取代哥伦布日 要不要拆除哥伦布的塑像的争论的升温，显然呢，跟八月在维州夏洛克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引发的暴力冲突之间有着某种的关联。那么有报道称，哥伦布日已经成为美国联邦假日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好的，感谢方斌的报道。
一架属于美国维吉尼亚州州警的直升机，今年八月份在爆发冲突的夏洛斯维尔白人至上主义集会执行任务时不幸坠毁，两名州警当场殉职，使美国警察直升机单位的角色与安全问题成为了各方瞩目的焦点。走进美国栏目，带您到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的直升机部门，来了解警察空中之眼。
美国首都近郊的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两架直升机在机库外的停机坪上待命。
Hangar. OK.
直升机库，好的，我们马上出动，谢谢，再见。
Hey, we have a robbery.
二号台收到抢劫通报，我们必须立刻抵达现场。
飞行总监莱斯卡莱特在广播后与首席直升机驾驶波斯特、战术飞行警官兼救护员马斯卡罗立刻组成三人飞行小组，朝停机坪出发。驾驶与飞行警官坐进直升机，发动引擎，直升机旋翼开始转动，激起巨大气流。飞行总监莱斯卡莱特绕行直升机，完成升空前的检查后登机。呼号为费尔法克斯一号 （Fairfax One） 的警察直升机开始升空。朝案发现场飞去。
Fairfax One, we're overhead. We have the vehicle. We have the radios. Left lane, 495 northbound.
Fairfax One, we are wrecked in front of
the... Bailout. Going in the shopping center.
He's bailing out in the shopping center.
Fairfax One, we have one subject on foot. State police is with the subject. They've got the subject at gunpoint.
We have two helicopters here at the division.
我们部门有两架直升机，通常会有一架在保养。我们尽量保持两架都在待命状态，但最少有一架可以随时出动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呼号，就是费尔法克斯一号。
有23年警察资历的麦克沃尔是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的指挥官。
There are literally over 10,000.
全美国有超过10,000个警察执法机关，有飞行单位的不到200个。其中同时肩负执法任务并为伤患提供救伤直升机服务的只有12个左右，我们就是其中之一，所以非常独特。
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门有6位平民专业驾驶，随时都会有一位待命，有10位飞行警官，有2位随时待命，每次飞行的任务编组3个人。
Well, we are the primary medevac provider for Fairfax County, and so we probably do about 5% of our.
我们是费尔法克斯郡主要的救伤直升机。我们的任务中有5%与救伤相关，95%与执法相关。从执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任务包括寻找失踪人口、抢劫、进行中的犯罪、枪击及所有郡内执法单位需要我们支援的任务。
战术飞行警官兼救护员伦纳德·马斯卡罗有18年的警察资历，加入直升机部门已经12年。他自豪地表示，直升机部门是地面警力的倍增器。
What they like to refer to as a force multiplier. So what it is, what we have the advantage of is we get to.
他们喜欢称呼我们是警力倍增器，也就是说，我们有从高空俯视的鸟瞰视野。当地面警力只能看见面前100-200公尺的事物，我们能看到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可以找出原始事发现场，同时可以在短时间内搜索很广阔的范围。
95%的执法工作是用直升机前方的摄像机完成的，飞行警官操控摄像机切换日光或红外线模式。
高倍率望远镜头的摄像机加上红外线热成像功能，成为警察锐利的空中之眼，地面上的人物无所遁形。
the infrared camera.
在红外线模式下，尤其在树叶掉光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地面不同的发热源。这摄像机快速辨识出地面事物的能力让人吃惊。
装设在机尾的搜索灯是另外一项利器，除了可以射出强光之外，还可以在不被目标察觉的情形下，借由夜视镜为警方照亮目标物。
比
如说，我们发现嫌疑人藏在树林里，我们不想要嫌疑人知道我们发现他们，我们可以打开搜索灯，但是没有可见光会射出。如果你戴上夜视镜，你就会看见嫌疑人被照亮了。
直升机部有两架贝尔429型直升机，机内装设有先进的警用通讯设备以及地图标定系统，宽大的机身还容纳得下周全的医疗急救器材。这型直升机有两具引擎，当一具失效，另一具可以确保飞机安全降落。对于每天在空中执勤追逐嫌疑人的警官来说，安全更有保障。
安全是我们首要的考量，但是我们的安全考量与地面警力不同，地面巡逻的警官面临不一样的危险，他们要开车高速追逐，还有犯罪嫌疑人的攻击等。
2017年8月份，在夏洛茨维尔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示威活动中，前去支援的维吉尼亚州州警直升机发生坠机意外，当时费尔法克斯一号也在现场。
我们的直升机当时也在夏洛茨维尔，我们的人员降落了并协助处理坠机现场，那真是不幸。我们跟殉职的州警合作过，每当这种意外发生，部门里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尤其坠毁的是警用直升机，还是我们认识也合作过的人。
那次事件让我悲伤了好一阵，更难过的是我认识殉职的警官。不幸的是，你花越多的时间在空中，发生意外的危险性就越高。
至于当初为何选择成为一名飞行警官，马斯卡罗这样回答。
当初我很向往在空中执勤，也对急救很有兴趣。做了差不多4年的巡逻警官，也想做些不一样的。这里的空中执勤平台让我很着迷，所以我就报名了。
在待遇方面，费尔法克斯郡的飞行警官与地面的巡逻警官相比，多了一项津贴。
飞
行警官和巡逻警官的薪级表是一样的，但是飞行警官每年有总共约$7,000的额外津贴，其中包含了直升机上工作的危险津贴及保持护理执照的技能津贴。
警察直升机部门扮演着辅助地面警力的角色，在许多案件中提供了有效且及时的信息来帮助破案。随着无人机科技的进步，这一角色是否能被取代呢？
我们的所在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是飞行管制区，对无人机的使用有许多限制，何况附近还有主要机场。
空中传来直升机旋翼发出阵阵带有节奏的音浪，又是一趟任务的结束。费尔法克斯一号安全地返回机库。
能成为一名费尔法克斯郡的飞行警官，在美国首都附近执行空中任务，这是一份让人惊喜的工作。我们在一个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飞行的地区飞行并执勤，那种感觉实在太棒。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岳成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核扩散监督组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正在使用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的监测点来证实可能的核爆炸，其中包括上个月朝鲜声称进行的一次核爆炸。我们来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今年9月3日，朝鲜得意洋洋地宣布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核试验，验证朝鲜说法取决于来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专家。设在维也纳的这个核扩散监督机构在世界各地拥有289个监测站，计划中建立的站点更多。地震、水声和次声感应器持续不断地保持运行警戒，哪怕是针对最微弱的核爆炸迹象，不论是地下、水下或者是空爆。像这个放射性核素探测器从气流中采样，立即可以测量出核粒子。
The particles that are in the air are sampled
空气中的粒子从空中采集并收集进过滤装置，将具有放射性特质或有放射痕迹的粒子状物质采集成为数据，然后送往全球通讯基础设施进行评估。
在那里，分析人员会寻找空中放射线，很经典的是以放射性惰性气体氙气的形式存在。
And here we can see a typical spectrum for xenon detection.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氙气检测光谱，我们正在寻找氙气作为一个指标。例如核爆炸，棘手的是如何区分核爆炸释放和医用同位素生产。
这不是唯一的挑战，如果进行的是一次地下核试验，朝鲜的核试验被认为就是在地下进行的，这种探测的时间就会延迟，一直到核气体足够散发出为止。
What we need, if it's underground, we need cracks.
如果是地下核爆炸，我们需要地面有裂缝，核气体会通过这些裂缝渗透出来，并通过天气传送。
在朝鲜上次宣布核试验之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科学家们还没有探测到空中的核粒子。美国之音拉比杜斯，华盛顿报道。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已经过去一周了，为了帮助这座城市疗伤，人们在距离事发地点15分钟路程的一个停车场里建起了一座特殊的花园。
一棵树乘以59，每一棵树都是为了纪念星期日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遇难的人。这座治愈花园是由志愿者们用捐献的材料在一天内建成的。
我拼命的工作来帮助他们，因为那些生命很重要，这就是它全部的意义，只关于爱。
在这里，工作有助于亚历桑德拉·佐伦斯基忘记那晚的恐惧。
我当时只是帮助人们不要被踩到。
那晚的情形记忆犹新，比如他把第一批遇难者送到医院后打给父母的那通电话。
唉，我还活着，而且我能帮助许多不像我和我朋友那样幸运的人。
这座花园的管理者中间流传着一句话，植树的人种下的是希望。在花园的中央有一棵生命之树，这里的每位访客都可以设计一块瓷砖，然后用所有的这些瓷砖组成一个马赛克样式的心形，寓意是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拉斯维加斯把破碎的心重新拼接起来。这些当地的园丁并不是唯一出力帮助这座城市疗伤的人。一家名叫 Nacho Daddy 的墨西哥餐馆以蝎子酒出名，在一小杯龙舌兰酒上泡上一只真正的蝎子。现在这家餐馆更加有名，因为他们为现场急救人员提供了1000份免费餐。
我们送餐，把食物拿给他们之后，急救人员把话传出去了，如果你饿了就休息一下，来这里我们会喂饱你和你的家人，就是这么自然的发生的。
警方星期四把从演唱会现场收集到的尸体交还给他们的家人。现在这些死者的家人朋友面临另外一个负担，筹划葬礼。丧葬承办人莱恩·伯温捐赠了免费的火化服务，他还在为我捐款网站建立了一个页面，为遇难者的家庭筹款用于丧葬事务。
这些都是我的同胞，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的家乡，这场悲剧你知道吗？我不想管它叫悲剧，我愿意说它是一次犯罪，因为这就是确切发生的事情。这场犯罪已经影响到城里的每一个人。
许多拉斯维加斯周边的工商业也在提供帮助，一些服务着眼于今天或持续到下周，另一些则提供终身的疗愈服务，这些是这座城市所需要的。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拉斯维加斯报道。
好，接下来关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就在台湾各界准备庆祝中华民国106年国庆的时候，在中国也有部分人士以他们的方式庆祝双十。 民国派、民国粉近年来在中国不断增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抛弃中共，拥抱民国？民国的宪政、法统、自由、民主是否真能重返大陆？重回民国的呼声能给中共政权带来多少挑战？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